我们今天来看四世纪第八章。那关于基甸的故事记载，它的篇幅比较长，在六章、七章和八章。我想如果您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话，会发现对于基甸的记载在第八章和前面几位士师记载有一些不同。前面的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后面就会写到享受太平多少年就结束了，但是在基甸的这位士师的故事当中，甚至叙事里面，不同的是第八章记载了这位士师所带来的一些败坏和导致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有意味着这位士师虽然带来一些太平，但是在拯救之后他也同样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而且基甸这位士师他自身还有很多的罪，可以说他做了拯救者之后，他有过多的财富，他也有很多的妻妾，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是很不同的。而且在第八章你也看到并没有显示基甸这位士师对神有敬拜的行为，在第七章他有敬拜的行为，第六章也有敬拜的行为，但是第八章并没有显示基甸在得胜之后对上帝有匍匐敬拜的描述是没有的。而且第八章更显露了以色列人和基甸这位士师人罪恶的一面，里面有人贪福虚荣，里面有人用社交的手腕来平息了争吵，有人很虚伪的来夸口说耶和华做你们的王吧，紧接着他自己为自己积蓄财富打造以弗德，让以色列人陷在淫乱当中，他自己的家庭过得像王一样变成了生活。士师基甸同样也利用了他自己是拯救者的身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所以在第八章你看到的是人罪恶隐藏那一面的体现出来。在前面的士师并没有记载他们有那么多的恶，可能他们也有，是快速的就结束了，但是到了这一轮的循环当中，将基甸这位士师的罪没有遮掩的记录下来。我们要知道士师的主题始终在告诉我们要期待一位无瑕疵完美的士师，在人世间是没有救主的，我们不可能在人之间找一位救主和搭救者。当人的罪恶显明的时候，人所看重的、崇拜的、所依赖的那一位就会在他生命当中破产。因此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信仰的阶段里面有很多所崇拜的人，有很多所依赖的人，有很多所信靠的人，其实这些信靠、这些依赖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遇到问题马上就会想到他，想到的不是上帝，所以上帝也会让我们所依赖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破产，他道德的破产，他义行的破产，他无瑕疵的破产。或者你认为那一个人就是我的士师，你发现你所依赖的那位士师他会让你很难堪，让你很失望。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透过层层的迷雾和自己的误判去仰望那一位终极的士师，无瑕疵，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的两面性，那位完全的士师耶稣基督。所以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所遇见的人，所带给你的创伤或者所带给你的伤害，无非是告诉你那个人不是你的依靠，也不是你所依赖的，也不是你第一个所想到的，你唯一可以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一个人。但是我们遇到 伤害我们的人或者他的道德破产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转向基督的想法，我们就认为人都是不可信的，却没有转向基督的意念、渴望和追求。所以你往后看还会看到更多事实的缺点和瑕疵，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的眼睛永远不要在普通的人身上把它视为我们的事实，我们的救主。他可能是一个同伴，他可能是一个信仰生命当中暂时帮助你的过客，他永远不会成为你永远的依靠者，而那依靠者永远是耶稣基督。那么第八章的解释在解经的这个历史当中是很有趣的，有不少的解经者认为前半部分的基甸是比较不错的，后半部分的基甸有点虚伪，两面性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解经认为从第八章记载到八章结束看基甸都是比较消极的，没有办法在他身上看到他的忍耐、他的谦卑以及他对上帝的敬畏这种解经都是并存的。有很多人认为旧约解经很容易，都是故事，但是我想说旧约解经也很麻烦，因为很多事件它并没有把作者内心世界全部记录出来，因此在解读某一个的具体的事件或者小的对话的时候，就有很多解经上的一些不同的理解，所以第八章也同样不例外。它虽然不像很多教义一样具有争议性，但它在解释人物的这种的过程的教训的结论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那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不太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基甸，因为基甸在第八章的确不怎么单纯，没办法从上下文脉推断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他反而暴露出他的虚伪，也暴露出他里面的伪善和他里面那种苦毒报复的心，还有利用他事实的这一个的上帝给他的呼召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很成功，家道富足，而且有了很多的妻妾，还给他儿子起了名叫我父是王。哇，你看这个基甸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来看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里这个时间征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还要继续的去追杀敌人半道就杀出了以法莲人，他就告诉基甸说，你和米甸人去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就大大争吵。这个以法莲人是谁？我想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知道约瑟在埃及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并且雅各给以法莲祝福的时候说，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我们就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子孙。那么到了征战迦南，有一位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族长因此你看到这个以法莲从他的血统和他谱系的来讲，还是一个比较英勇的这样的一个家族，而且他们所住的那个支派的分地也是非常的好的，他们从军事和他们的人数众多上是比其他支派更强的。但是同时你也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有一个毛病，他们很骄傲，很喜欢出来争吵，而且是一个刺头。第八章他们是一个刺头，第九章也是一个刺头，但是第九章要想挑战这个事实的时候呢，结果给他们带来的是杀戮。到了后面你会看到以法莲支派在罗伯安的主导之下背叛了大卫家，也有以法莲支派， 所以以法莲支派他们从他们的这个家族来看是比较一个强大的支派，从他们的分地这个分地来讲，他们是比较富足，军事比较强大，人数众多，同时你也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个刺头，因为他们太优越了，他们总想在凡事每一件事情都想找到一种的优越感。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基甸蒙到呼召就招聚以色列人去迎敌，其实他并没有招所有的支派，基甸所招的支派是马拿西、亚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人。为什么没有招以法莲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太知道，不太明白。不过到第七章结尾的时候呢，基甸在追打米甸人的时候呢，路过了以法莲的边界，这个时间就也招聚了以法莲人和他共同作战，并且捉住两个领袖，一个是俄利，一个是细伦，杀了他们，将他们的首级带到基甸那里。那这里他们就问基甸说，你去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这个原因很难去找到，但是不妨去猜测一下猜测一下为什么没有去招他们。有可能他们是惧怕的，上帝就没有让基甸去招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支派，他们不可能被这个弱小的支派，被还有这个士师基甸所引导，因此呢有可能一开始就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另外他们也可能是惧怕的一个支派，但这些原因都有可能性。但是你也会发现以法莲支派争吵的点在哪里，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他们在军事上和人数上是强大的支派，结果在征战当中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荣耀，是不是因为战利品？从后面的表述来看不是因为战利品，当基甸用非常社交的语言来平复这个事件的时候，夸赞了他们，以法莲人就怒气就消了，就意味着他们很在乎他们的优越感，很在乎他们的尊严，很在乎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的优势并没有在战争当中发挥出来，他们就开始找茬，开始做一个刺头，打抱不平。有可能神呼让基甸呼召他们，他们有可能是退缩的，他们有可能不愿意被基甸所领导，他们有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两万人或者一万人其中的一部分，都有可能性会发生的。不过他们最终呢是贪图荣耀，他们太有优越感了，他们总想在每一件的事件当中来找到优越感，但这场战役没有他们的优越感的体现他们就开始找茬，找各样的理由，找各样的理由我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的比比皆是。比如说你从历年教会，你能够好像呼风唤雨，你能够聚一帮的这个暂且称之为和你同道中人的人，大家可以尊荣你，可以对你有一些推崇或者阿谀奉承，但你换进教会的时候，你发现你无法呼风唤雨，你无法聚集别人你的优越感就马上就消失了，然后因为你的优越感没有被发挥出来，所以你内心就产生各种不满和不平，认为自己到哪里都是像千里马一样的存在，你根本就不是伯乐。所以优越感会害死一个人，圣经也有人因为自己优越感而死掉，就是那个头发很黑很长的人，也因为自己头发又长又黑挂在树上。所以有优越感的人很容易内心产生各样的不满和不平，也很容易去找茬，而且找各样的茬。至少你看到以法莲人得到了后面基甸对他们的这种的恭维之后，他们怒气就消失了， 他们并不是真正要参与征战，他们不是真正要为上帝击杀仇敌，他们也不是要参与到圣战当中，他们更在乎自己的那种优越感，被一个比较弱小的支派、弱小的人所引导，优越感没有了，他们感觉很没面子。按说这个支派人数很多，军事很强大的以法连人，他们应该奋勇杀敌，应该积极的回应，就算基甸没有呼召他们，他们应该勇于报名去参战，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所在乎的不是为上帝而战，他们在乎自己的优越感在这场战争当中没有了，只在别人追杀仇敌的时候杀了一些米甸人，击杀了两位首领，他们感觉这样我们的荣耀比较少，我们的优越感没有体会出来。其实当以法连人对基甸发出不满的时候，他们所敌对的并不是基甸，而是对上帝的主权的指定的这个征战的规则，他们是不满的。要知道基甸成为士师不是他自告奋勇的，是上帝对他的呼召，谁跟我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吗？他做士师出于上帝主权的选择，后来神在呼召的勇士当中进行筛选，只留下300人，神把米甸人交在基甸和这300人的手里，而这300人也是出于上帝特别的拣选和呼召。但是以法连人说为什么这样待我呢？其实是上帝没有呼召他们，或许他们真的是惧怕，或者他们不想服从这个基甸的领导，总之神没有指令让他们参加，他们的叫嚣争吵和不满不是因为没有参与，而是因为自己的优越感没有发挥出来。其实这种人他们不一定真正去付出，当有了荣耀的时候他想就想去争辩。其实教会当中也不乏有这样一类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想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服事他没有参加，当这个服事带来很多的称赞的时候，他也会找茬说啊，他没有叫我，其实你叫他他也不一定去服事。所以人性的恶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所以读圣经会发现人的恶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有不同的一面进行体现。人的败坏就是如此，没有办法去改变，人会在成功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得称赞的时候，某一种的恶就会体现出来。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或者在单位你很有优越感，或者在教会你也很有优越感，或者你在家庭中也很有优越感。当你的优越感得不到体现的时候，你所爆发出来的绝对不是谦和，而是争吵，不是想尽责任，而是自己优越感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称赞。其实有这种优越感的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想征战的人，就是贪图一种虚荣的那种的称赞，被别人的推举。基甸就回答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基甸的回答呢，你看着是很谦卑的，就是我所行的是不能和你们相比的，你们以法莲人军事上很强，人数很多，我和你们比呢是比不了的。他说你们是强者，你们所摘取的葡萄一定比胜利者摘的还要多，这个是对他们的肯定。 也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今天又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或细一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你看，他们不是要征战，他们是要得到那种尊荣优越啊，这是他们的这种的来争吵的目的。我也发现以法莲人他们的这个语气指责和谩骂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基甸在这里却勒住自己的舌头，对他们的这个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们满足之后怒气就消了。那是不是说基甸这个时间一定是谦卑呢？你往后看会发现，基甸面对舒哥人的时候，面对匹农以勒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那么的谦和。所以我还是支持一种比较消极的立场来看待基甸，因为以法莲的支派太强大了，所以他讲话呢用了社交的手腕，他里面是否真实谦卑不一定。你到后面再看，以色列人说，基甸你做我们的王吧，你做我们的王来统治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愿耶和华管理你们。紧接着他就索要了财富和报酬，紧接着就设立偶像，再往后记载他娶了很多的妻，有70个亲生的儿子，给儿子起名说我父是王。因此在第八章里面看待基甸的观点，我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它是一种社交的手腕，而不一定意味着谦卑。但是你说我感觉他是谦卑的，我也没什么反对的，因为这个解经的这个讨论当中的确有很多的看法。但是从这个文脉的推理下来，我们来看很难看到基甸他内心还有一种的谦卑和真诚。不过他社交手腕是有效的，吸了以法莲他们的怒气，止息了争吵，带来了和睦，因为他是强者，他不是弱者，他不得不用社交手腕去平复这个事情。第四节，基甸和跟着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国人说，求你们拿来饼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我们看到基甸可以说在奋勇作战，继续的追杀敌人，到了这个舒哥人地界呢，向他们索要一些饼。我们看到舒哥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是不给他们饼的，他们就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这话有解经家认为舒哥人好像是在藐视嘲笑基甸，好像在说两个王在你手里吗？没有在你手里，为什么把饼来给你呢？有点嘲笑的意思你又看到上帝的子民这个时间所表现的不是团结合一一致，所表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想法，或者想明哲保身，或者本来没有想征战，但是还对征战的人充满了各样的挖苦嘲笑和侮辱。其实他们的出现是打消基甸征战的这种的念想，他们所给予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说辞，是把那种斗志昂扬的勇士们的心智给消磨殆尽。他们不仅缺乏信心，不能够成为勇士，他们也缺乏爱心。因此来说，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你说你在说我吗？我没有说你，我是说一种现象。我想在教会你待的久，你会发现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当你奋勇去为上帝去服侍的时候， 在教会某个工作尽心竭力的时候，有人就会风言风语的会在后面给你心智上的打击，其实他里面既没有信心也没有爱心，舒哥人就是如此。而且讲这个话的人从后面来看不是普通的舒哥人，而是舒哥的那些长老和领袖们。这些领袖们他们心中没有生发信心，没有生发爱心，对上帝的勇士用这样的言语给他们带来某一种打击性。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莫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里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你们。这句话啊，从后面看的话，打伤这个舒哥人还有匹奴以诺人，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看样子应该不是。所以从这里我还不是积极的看法，还是站在一个消极的那个立场当中来看待基甸。它里面是有一种怒气，它里面有一种报复和苦毒。这个神还没有完全的征战成功，他希望自己征战成功的时候让他们看一看，你们过去这样待我，我要把你们待我的这个苦再发泄报复到你们身上去。因此你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如果你不肯定一个人或者你不尊重一个人，那个人也能够奋发图强，他也很期待成功。他期待成功的目的不是为了见证上帝，而是向那一个人证明我征战一定可以得胜，向那人证明我是有能力的，证明自己的优越感，证明别人是错误的。因为人很期待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或者卑躬屈膝。后来你会看到基甸在八章里面没办法看到他敬谦的一幕，反而更多是他里面的那种的虚伪伪善苦毒和报复。我们今天很多信主的人也有一种成功欲，这种成功欲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见证上帝，而是通过成功证明给自己的亲人看一看，我信主也不比你差啊！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谈论自己成功的经验，然后告诉别人说他们以前看不起我，我现在在看他们，他们都仰头看我。其实很多时候期待这种成功不是为了见证上帝，而是为了让从前看不上自己的人或者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把他们践踏在脚下。期待成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愿，不是为了见证上帝吗？所以他就说，耶和华如果把这两个手领交到我手里，我就用野地里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他们。然后基甸从那里上到匹奴以勒，对那里的人也这样说。匹奴以勒人也同十个人同样回答的话一样，他向匹奴以勒人说，我平安的回来，我必拆毁这楼。你看不单是舒哥人呀，这个匹奴以勒人依然是讲风凉话你还没有把首领捉住，你还没有完全获胜，为什么给你饼吃呢？这个就是上帝子民圣约群体的人的不同的反应。同样一件事反应是不同的，同样一件事所表现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前面是就是要用这个荆条和荆棘来打伤他们，后面又拆了匹奴以勒的这个楼里面蕴含着一种的苦毒不满和报复。而这种苦毒和报复它不单藏在这个 亲人的关系当中，他也藏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他也藏在教会里面，就是我要证明给你看，然后我要再羞辱你。其实这种的成功就是一个人的网络，期待成功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网络，他期待成功，崇拜成功，他需要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智慧，然后用这个成功去羞辱别人。人的恶就显出来了。其实基甸在这里并没有提到神，而且首先提到是如何在报复他们。其实他应该说，你们竟敢怀疑我，我回来的时候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能耐，你们得到教训就该知道尊敬我。这是他要这样说，要这样表达的。其实他没有去对他们讲述神的呼召，神使他得胜，他只表达他自己的意愿，而这些表达当中并没有上帝的这个意图，应该是他自己所要表达的。而第八章没有对上帝带来任何的敬拜，对上帝的称赞。而基甸最后一次敬拜是记载在七章第十五节，他知道自己软弱需要上帝的恩典，他得到了那个异梦之后，他开始敬拜神，尊荣神，那里是他最后一次敬拜上帝。可是在第八章没有记载他任何一次敬拜上帝。那后面他说了呀，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呀，这句话水分很大，后面显明他真的是太虚伪了。十三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希利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了舒哥的一个少年，问他们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又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那跟随你的人吗？现在西巴和萨木拿在这里。这个语气当中语气当中不是一种和善，而是里面蕴藏一种苦毒。他就后面记载了，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里的荆条和知己责的。这里他所说的兑现了，而且证明给他们看，我征战成功了，仇敌在我手里，然后也对他们实行了报复，又拆了匹奴耶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对这两种人都进行了管教。其实这里有一种积极的解释，那个积极的解释说，基甸呢是惩罚了抵挡上帝工作的人，但是从第八章的文脉来看，我没办法赞同那种积极的解释。十八节，基甸问西巴和萨木拿说，你们在他波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就如今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一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一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十八节和十九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这里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基甸为什么要捉住这个首领把他们杀死。他所提到的不是要把神的百姓从仇敌手里搭救出来，他首先提的是为了他的家族进行报仇，为了家族的尊荣而报仇，进行了一种的审判。其实他应该去说，你们欺压了上帝的百姓，上帝要搭救他的百姓，要击杀攻打。可是他所表达的是对他家族的这种的受辱进行一种尊荣的恢复，而且他用他的长子一起说，你起来杀他们。为什么用他的这个长子一起呢？在过去认为，如果被一个同 子杀死，特别是这个首领，是极大的羞辱性，极大的羞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甸所做的，从他言辞的这个表达当中，他不是在提到为神去征战，他所提到的是他家族从曾经受辱，现在他要拔刀砍向那个仇敌，让家族恢复那个尊荣和荣耀。啊，基甸的这个信心的那一面被记载在希伯来书，但是他比较伪善，充满了苦毒，那个为自己家族荣耀的那一面就记载在第八章里面。其实这一系列看下来就埋下了不好的一个引线，而后面你再看的话就真的很糟了。到了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祈求说，那你做我们的王吧，你救了我们，你就来做我们的王。这个请求从字面来看是没有错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在这个征战得胜之后称颂上帝，他们想到的是让基甸来做他们的王。其实这个忘记不单是以色列人，基甸也忘记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你做我们的王，因为你击败了米甸人。他们都没有记载他们那种对上帝的感激和敬拜，都是没有的。那么基甸怎么说呢？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从表达来看，基甸已经察觉了以色列人立他做王的目的，因为他们想要被人治理而不想被神治理，他们丝毫没有对上帝的感恩。如果有了一位王，他们遇到困苦的时候不会向上帝祈求，谁也无需差派一个使者，再差派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因为有王可以救他们。而这个王就成了以色列人的救主，而这个王就是他们得拯救的那一个法则。那么基甸从字面来看就拒绝说，我不治理你们，耶和华治理你们。他们要顺服一个王，可是他们却不想顺服拯救他们的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和基甸他们都忘记了神才是拯救者，神才是实行大能的那一位。我们会认为基甸说的真好，因为他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其实讲这句话的水分是很大的，我们只能说基甸的两面性在二十三节之后体现的淋漓尽致。他虽然提到说神才是拯救者，只有神治理你们，我根本治理不了，可是二十三节后面的经文他就否认了他刚才所说的。他没有把尊荣给上帝，把荣耀给上帝，而把荣耀给了自己，他也夺取了神的尊荣。基甸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想到这个耳环，我想你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在西乃山下也有一个人说，把你们的耳环金器拿来，然后打造一个金牛犊。虽然基甸拒绝做王，可是他的生活实质上像王一样的生活。他对神可能头脑里面有一些的信念，神是拯救者，可是他实际生活当中和他头脑所认知的有一个巨大的那个鸿沟，甚至他不理解自己所说的，他所行和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保罗所讲的，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前一秒说我有神治理你们，下一秒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把你们的耳环来给我吧，那些都是金的。 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张外衣，个人将所得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的金耳环重达1700克舍金子，啊，大概呢有，啊，大概啊换算可能哈，大概有500斤左右。这么多的财富，他要这些财富做什么呢？后面描述此外还有啊戴的若环、耳坠、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上的金链子，啊，证明米甸人还很富足，连骆驼都戴上金链子，啊，这个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我并没有仔细查考，但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基甸从以色列手里要的大量的财富，要的财富他做什么事情？首先他打造了一个以弗德，我们要知道以弗德是做什么的，是与上帝旨意有关的，里面有乌灵和土明。以色列人求问上帝旨意的时候要透过这个以弗德进行求问，他把这个以弗德设在本城，就是他自己的城市，他自己的家乡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他希望以色列人以他为中心的生活。后来就记载说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个邪淫就只敬拜偶像了。他们怎么把以弗德视为偶像？我们圣经没有记很清楚，有可能他们把这个神圣的以弗德这个事物视为像敬拜其他迦南地的偶像是一样的。我们要关注的点是基甸所做的和他所说的差距真的太大。征战刚得胜，没有任何的敬拜，没有任何的感恩，只讲了一句看似很敬虔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敬虔，他的虚伪的一面马上就体现了出来。怎么体现出来？要了足够多的财富，打造以弗德，建立自己的权威，神应该配得尊荣，配得荣耀，但是基甸现在用一个敬虔的话显得自己无比的谦卑，实际上自己已经有了王的财富和王的生活。后面记载说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米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大家要知道这里的太平40年和前面的太平40年不一样，这个40年是没有太平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敬拜神，他们把以弗德用偶像的方式去使用，行了邪淫。虽然仇敌没有欺压他们，没有奴役他们，实际上他们没有真正的敬拜上帝的自由性，没有敬拜就没有顺服，没有对上帝的肯定，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敬虔，他们已经不太平了。看似没有了仇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自由的。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家里他们也没有任何敬虔的特质，然后生活是浑浑噩噩的过，但是家里很太平，孩子也不生病，然后工作依然很不错，收入也很高，他们认为这就是太平了。其实不是，看这种虚假的太平，虽然没有仇敌，他们依然活在偶像的崇拜当中。所以不要认为顺利就代表敬虔，可能顺利与敬虔是无关的。不要认为太平就一定是上帝的赐福，可能太平有可能也是在敬拜偶像的生活当中。那么29节后面就看到这位世事基甸的生活像王一样的优越，他有70多个儿子，啊，那得娶多少的妻子呀？圣经只有许多的妻子，还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父是王啊，我父是王。基甸给他起名我父是王，你看和前面再看的话，两面性虚伪性马上就显出来了，啊，对吧？其实听到的时候也有很多虚伪性，啊，听到的时候，特别是夫妻之间听到的时候，啊，也点头，嗯，对， 其实嘛，这个虚伪性根本不是他自己啊，是他配偶说的是啊。这个你就别点头，点头更显得虚伪啊，或者是就是那个刘弟兄啊，就是那个王弟兄还点头，是感谢主，好像他那人终于看到那个人的恶没有看到他的恶一样。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洞察别人的恶，我们只能通过圣经让我们检验自己的恶。虚伪的一面两面性它一定会显露出来的。我们不能说教会人人都虚伪，我们只能说虚伪是一种罪，以敬虔来武装自己，但是里面却藏着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自己依然是王，王的生活，王的奢侈，其实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一种生活。我们看到，即便我们会叹息一声，会说真的是事实也不是个完全人。我们困惑不解，这个勇士被记载在希伯来书的那个谱系当中，为什么在这里显得他如此的不堪虚伪呢？其实圣经的目的或者士师记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指向那位耶稣，透过这些有瑕疵的士师让我们去仰望那位完全的士师。基甸在这里拒绝做王吗？但是他真实的也做了王，他很虚伪不诚实，里面没有正直。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与基甸完全不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王，他有绝对的权柄要求人服侍他，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并没有先让人服侍他，而是先来服侍人，为人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耶稣才是真正的王，他里面没有虚假，没有任何人可以指出他的罪来，就连他的敌人都不能够指出他的罪，调查不出他哪里有过犯来。耶稣是真正的王，当他的敌人羞辱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报复他的敌人，他反而在实际上为他祈求，求父来赦免他们。其实还不仅如此，耶稣这位伟大的王是要把我们从那种渴慕成功、内心藏满苦毒的处境当中来救赎出来，并且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儿子，让我们可以在他儿子的身份当中得到父永远的爱，得到那个永远的尊荣和荣耀，不让我们活在依赖世界和他人的荣耀当中而生存。没有我们的父透过基督更爱我们的，没有他给我们的尊荣是更大的、更稳固的。我们总想在人中间寻找一种成功、尊荣和称赞，我们其实不单是渴慕，也是奴役了自己。我们会讨好别人，会让别人示弱，我们会想利用别人，让别人对自己称赞，其实活在那个成功欲的里面，反而自己成了一个奴隶。但是耶稣基督他通过死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得到儿子的名分，做了宇宙主的他的儿子，一切都是我们的。这个尊荣和荣耀不需要依赖任何的事物，而是依赖上帝透过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上好的恩典。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成功欲，更不是其他的人，而是敬拜基督。因为在基督的那里看到他给我们的尊荣和荣耀是这个世界所无法满足给我们的，而那个尊荣和荣耀是恩典，是礼物，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奋发图强，我们也不需要积极的去证明给别人看，而是那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领受这个礼物，领受了救恩，做了神的儿子，做他的后嗣，与荣耀永远有份，并且将来做王直到永远。而这份荣耀不是我们挣扎或者奋发图强努力得来的，完全是恩典。所以你应该敬拜谁？应该敬拜基督。你应该以谁为王？应该以上帝为王，而不是以自己为王。 所以基甸的虚伪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那一个敬拜者是那位真正的王耶稣基督，他所行的每一件事和基甸都完全的不同。因此我们需要敬拜基督，需要仰望他。我们到这里能起立来祷告。